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当我们看撒母耳记最后一章，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那上的最后一章是扫罗的下台，然后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又是大卫的一个上台，所以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像一个舞台，到了时间，有人就下场，有人就上场。那我们就看到在人生的这个过程里头，真的我们都在面对抉择，很多时候你想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局面，你想要有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其实都在乎人的选择。所以人的抉择对了，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对的一个结局，错了就有一个错的一个收成跟后果。那所以今天在短短的在最后13节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中属扫罗和属扫罗的，无论是他的亲生的孩子们，他的士兵，他的将领，他的子民，他的百姓，那我们就看到都有一个结局。那这个结局，所以今天这一章来看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感想：何等选择，何等结局。你怎么样的选择，就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人物几个层面来看。第一，首先我们看扫罗，扫罗选择悖逆之路，那悖逆神的路，那这是扫罗的一个选择。其实这是人生很长在过程里面的一种不自觉所出现的一些差误。那选择离弃神，这个是整个在扫罗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当扫罗他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神，扫罗不是不属神，因为在整个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其实都有很深的明白，神就是以色列的神，神就是那位应许的神，他们身处应许之地，包括他怎么被拣选，他怎么样被立王，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神，他也知道要献祭，他也知道所以他甚至在今天他还会讲就是我们是守割礼的，外邦那些是不守割礼的，就表面上他都知道他是有约的，他是属神的，他知道神是全能的，那这些都是他知道的。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你说基督徒不知道神吗？知道。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吗？知道啊，我属耶稣的，我信耶稣的嘛，所以我叫基督徒嘛。那为什么你会来教会吗？因为我就是相信耶稣，所以我会来教会啊。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但是既然知道，那知道了又有没有按照所知道的来回应呢？这个我看关键就在这里。那么当扫罗知道神，却不完全把神当神，就神说的他理论上是知道明白，神说的一定是完全的，神说的是一定是要听从要跟随的，可是他却选择了不完全的听从。那当他不完全听从的时候，这句话很就是也就是所谓的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可是这里扫罗他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那么给魔鬼留地步，当然就是因为他的一点点的悖逆。那最近我们几次在主日的信息当中都提到了一点点的悖逆，或者一点点的不听，一点点的不忠，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破口而已。因为生命当中你说我大部分都听啊，我只是那么一点点不听而已，可是那一点点不听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破口。那魔鬼要从哪里进来呢？那就从破口进来。所以尤其是当扫罗他是做王，所以当他是做王，他生命当中的这一点点的破口其实对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大的。所以看到一个人，当你越是做领袖，其实你就越有影响力，你的一个错误就带来了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我看到扫罗他就是这样子。当然他的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看开始的时候都只是一点点嘛，可是后来从他的不遵行真理的里面，就看到他的很多悖逆的行为就跟着出现了。那跟着就把义人当恶人来对待，救国有功的他要反而要杀他， 因为他里头的嫉妒，他里头的那种的不安啊，就变成了一个负面反面好的一种的啊影响力。那所以看到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结果从一个破口到一个大洞，到一个生命里头，神很不喜悦，因为当一个做一个王而不愿意听从神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他。那神的灵离开他的意味就是说，魔鬼就有权力进来了，所以魔鬼就大大的从一个小破口到一个整个生命来掌控他。所以当魔鬼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整个生命已经混乱，那最后甚至产生这种所谓的交鬼的这些行径。那当然这一切你会看到都是有一个错误的起点，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反省的时候，恐怕我们也常常会有不经意的这种的问题，那这一些给魔鬼留地步的这些问题。那你说可是我们有没有像扫罗那样的结局呢？其实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那如果我们会不会像扫罗这样子面对这么悲惨的后果呢？也真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像扫罗的身份是做王，所以我们的影响力或者是神对我们的对待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再加上今天我们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什么时候回转，其实什么时候我们就重新再来。那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当神吩咐说你要饶恕人，怎么饶恕呢？70个七次。那70个七次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饶恕。可是今天很多人心里会讲 OK，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我给你3次机会啊，如果你再来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了，我就不再放过你了，我就不能再饶恕你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人就会用我们的血气把他讲的比真理还更真理，就这是一个绝对的，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了你机会了，你还是不肯悔改，那算了，你不要怪我无情了。那很常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制定的一个标准里头，那么就变成是一个真理。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仍然还是属于悖逆神，因为神说是完全的饶恕，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饶恕。所以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我们就看到扫罗选了悖逆的路，结果他的结局是灭亡。那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像扫罗这样子，其实真的要留心哦。所以今天在真理的光照底下，也许我们过去在这个部分上我们真的忽略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当这一刻真的真理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真的有不断不断的要学向主他完全的饶恕，我们要学会完全的饶恕。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的真理，还有很多层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选择悖逆的路，好像扫罗那样。第二，王子们选择跟随扫罗。那选择扫罗选择离弃神，他最终成为一个遭殃的人。那可是他的孩子们其实他们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其实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的，就是他们要不要放弃，就是跟随一个错误的领袖，其实他们有机会的。我所谓的有机会，就是因为他们不像一般人，因为他们毕竟是在王的身旁，是王的孩子。如果你从一个臣仆的角度，王是一个命令，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从此我是一个儿子的角度，我是个孩子的角度，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要继续建立，过去我的父亲很严，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但是我要突破这一点，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他是爱我的。而且如果从王子的角度，他还要明白一个事情，说那一般上正常的状态，他就是王的继承人嘛，就是有一天他要继承王位的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缘故，其实他有机会沟通，有机会带导，有机会跟王继续保持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来表明而不是一个盲目的
来跟随，盲目的跟从。所以今天你如果是一个跟随者，好，你的领袖没有就是有了违背真理的地方，那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者，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选择呢？你说我没有选择吗？其实不是没有选择，我们要选择就是先关系，就关系要建立，关系建立对了，我们就有机会表达我们的看法，有机会让对方明白。你发现很多时候做领袖的会有一些孤单，因为领袖到一个地步他就没有了朋友，因为没有人敢跟他说话，没有人敢反对他，那其实这很可怜，因为他就变成了有时候自己的盲点就真的看不到。所以只有当跟随的人晓得怎么样做一个对的跟随者，那你就有机会跟他表达，当关系对了你讲的话，其实领袖就有机会听到，就看到自己的盲点。所以就像今天教会当中我们走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你的小组长是你的属灵的父母，那么跟属灵的孩子的这个关系，所以当你的小组长有没有他有时候做得比较血气或者不完全的地方呢？有可能啊。那他会不会也有偏离真理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你继续在真理当中被建造的，如果你有发现差错的时候，就比如说如果当你的小组长，你的属灵的父母，他选择仇恨、嫉妒、不饶恕，选择所谓的分裂，选择仇恨，那这些时候你知道，哎，这个跟真理有相违背。那如果你明白，你发现的话，哎，你是不是扮演那个角色，可以有机会沟通呢？其实你不是没有选择的。所以今天王的孩子们有没有选择呢？其实有选择的，不过就是让他们没有做对的选择，最后你看他们一同遭殃啊，一同被杀了。那第三，士兵跟将领 OK, 他们没有选择啊，士兵跟将领没有选择。那身为以色列士兵跟这些将领，他们似乎没有选择，所以他们就选择逃走，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其实他们也可以有一个选择，选择祷告嘛，选择信靠神嘛。今天在一个国家也好，在一个公司也好，在一个体制里面也好，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有敬畏神的领袖，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爱主有道德操守的主管。可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公司里头，那你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国家败坏，我就跟着一同败坏，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你可以选择敬畏神的路，敬畏神的路，首先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倚靠。所以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倚靠，恐怕我们首先会经历神的保护，神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灾难，不至于随同一起灭亡。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往往是高过可能是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公司。所以更高的道德那是神，所以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的。第四，我们说普通的百姓，今天经文当中又说到这一批普通的百姓，他们就只好选择逃跑。是这个非常无奈的一个事实，当一国之君败坏，他的国民就难免遭殃。所以这个就是很常从一个领袖的角度就是常常有这种的说法刚刚军发也提到这个，很常有一种好像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做事我负责。其实这句话有时候说得太大声了。其实你作为一个领袖，当你以为你做事你自己担吗？不是的，你殃及你的子民，殃及你的所有的下属。所以想想无论是哪一种领袖，是在公司里面做领袖，是在家里做领袖，是在学校做领袖，是在教会，是在社会，其实当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作为父母，你作为主管，你作为上司，你做哥哥，你做姐姐，你做主管，你做牧者，你做组长，其实你发现其实几乎所有人或者说实践的问题，你都可能成为领袖。 大的领袖，小的领袖，你是管一个人，你是管多人，其实你都是一个领袖。所以很常领袖如果有问题，其实跟从你的人，你下面的人会一同遭殃。所以这个是值得思考跟值得反省的。所以这是第四样。第五样，最后我们看见死后还有更可怕的羞辱，这个就是非利士人非常的残暴可怕。所以对于这些战死沙场的这些以色列王啊，还有士兵啊，对他们来说，他们死后还要加以羞辱，无论是剥去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王的跟王子的这些的，他们的首领的头被砍下来，尸体被钉在墙上。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没有依靠神的这一批人，或者说错误的跟随，或者没有分别的跟随，最终他们面对的一个结局。就像过去我们提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死后还有审判就是世人死后的审判，我们就知道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可怕的地狱的结局。那死亡好像很可怕，但是如果比起地狱，那死亡其实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开始而已，地狱才是一个更可怕的。那对这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死亡好像是很可怕，不，其实也不过那霎时之间他们就死了。可是死后还要面对这些的羞辱这样的一个对待，其实那个好像是死后更可怕的一个局面。所以真实的人生也真的有一种死后更可怕，因为如果我们不是预备好属神跟随神悔改，随时可以面对神的，恐怕死亡之后要面对另外一场死亡之后的审判那个是关乎永远的刑罚那个才是更可怕的。所以看完今天这一章何等的选择，何等的结局，那最终这一章给我们看到的是跟随跟错领袖真的是死路一条。所以领袖很重要。那今天这个局势我们知道好多人在为马来西亚祷告特别是因为马来西亚好像全民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应该是好像前所未有的一种的激烈。那因为似乎整个国家过去这么多年所走的路跟百姓子民感觉上需要有一个改变的这种的看见，是一个来到非常强烈的一个局面。所以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看到的是跟错领袖死路一条。所以到底什么是对的领袖，什么是有公义有道德有操守的领袖，我想这是神也喜悦，就是要有对的领袖来执政。那到底谁是对的领袖，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属天的智慧，跟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为马来西亚来代祷是我们的邻国。当然这个国的兴衰我们是他的邻居我们也会直接受影响你想我有个好邻居当然我会好，如果我的邻居不好当然我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我们的邻居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想当总结今天这一章，就是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所以这个国王的结局跟之前那一章我们看大卫一直面对追杀，可是到最后好像很悲惨，可是最后他扭转整个局势，他忽然间大获全胜，而且把所得到的丰盛分给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你看到是一个两极的一个差别，扫罗离弃神，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大卫信靠神，经历神的保护跟祝福。扫罗失去王位，大卫得着王位，得着了一切。所以跟错领袖原来是一同送死。所以我们要怎么分别，其实就是真理。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有真理，然后我们也竭力的用信心祷告，竭力的依靠神。所以大卫 和他的跟随者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跟对了领袖，结局就一同蒙福。所以这是今天结束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结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判断跟选择。好，师母有分享，来。
弟兄姐妹早，我今天在看这一章里面哦，我看到最后的那一两段，就是当扫罗所谓自杀，因为他不要被羞辱，活着被羞辱，但是他死后的羞辱也很大，真的，这一个羞辱呢，我觉得，所以圣经形容说勇士都起身。那我从这个属灵的层面的功课来学习，就是在当时百姓勇士都好看到的是这个国的国王被羞辱，他们的第一个王被羞辱，那为着王也好为着国也好，勇士起来，勇士起来要把那个羞辱除去，也当然为着这个安葬尽所能的，那百姓就禁食七日，这是一个哀悼来的。那我觉得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是等到最后才来除去羞辱。今天其实在灵界里面，仇敌也一直在攻神的国，无论是攻教会攻弟兄姐妹也好，我觉得基督徒要勇敢起来，起来不是来抗议啊游行啊这些，要起来是在灵里面跟生命上要起来。特别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祷告和敬拜，来到神的面前跟万王之王求啊。所以感谢神，新加坡一直在神的保守里面虽然不完全，但是整体是安逸的。那我记得上一届马来西亚大选的时候，我跟牧师是在马来西亚半年，所以我们一起跟我们的母堂 GA 一起在祷告，几乎每天都在祷告。那今天早上我在想纪念他们今天选举，我就回想这一次我们没有那个环节能够一直为他们祷告那我就突然间圣灵就给我一个提醒，因为每一次就是马来西亚大选之后不久就是新加坡，大概就是前后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没有错可能新加坡明年今年我不知道也会大选那我们是不是要起来祷告了，不要等到了才来随便祷告几次那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也要继续的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马来西亚祷告，我们也要开始为新加坡来祷告，而且为新加坡祷告不是为了大选而已，是不间断的。所以我们每个拜六都有为国家为以色列为教会来祷告，那这个礼拜是为新加教会来祷告那我想我们也真的弟兄姐妹能够的，无论在网上你听晨祷的，如果你能够拜六是一个我们来祷告的时候让这个祷告的生命是不是为自己，是为神的国为更大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相信神要用我们那我相信神也要帮助我们除去恶者常常要羞辱神的百姓的作为。